这本书它解释的次序就是按照那个一鸣大叔文章的次序啊。一鸣大叔下面说借出竹木创标真事啊，就是承接之初这个竹木仙人来创立的阴命啊。下边再解释四心菩萨啊，直流到了四心菩萨啊，原地四心再成鬼事，再解释这个四心菩萨，它是那样一个次序。那我们明灯抄呢，是以佛教菩萨为重点，所以先解释四心菩萨啊，现在附带着再谈一谈这个竹木仙人。言竹木者，竹木这个名字现的四世，在过去啊，阴明学者有四种解释，就没有这个指着固定的哪一个人啊，就是过去有的之事啊，就是泛泛的来啊，我们古书不是古人怎么怎么说啊，就是那样的一个意思。有四种解释，这四种解释有两种是从这个事相上来解释，有两种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解释。前面两种呢是从啊1月14日在从这个事情方面来讲啊。第一种1月14日借出由此仙人主下有目啊，这是按字面的解释，可是最朴实的最这个一般的简单的解释就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名字啊，并不是真正的由那个尸体啊，有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啊，或者是一在言外的啊。比如说上次我也讲了，比如说水月啊，这个它是一个人啊，好像很无常啊，很什么，就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并不是真他这个人生上有水有月亮，没有啊。那个这个竹木呢啊，他最简单的解释啊，就是这个仙人呢他脚下真有眼睛啊，这样讲是合乎这个两个字的最直接的意思。那第二种解释呢，二月不但变身有目，乃至足下一副有目啊，那就是这全身呢都有眼。这个过去神话预言啊，或者这个这一类的事情啊，或者小说啦啊，描写什么有这种情况。但是呢，至少我们这个现在的人类啊，或者是跟我们上一代再上一代推的人类啊，很少有这种情况啊。这个印度它是比较是神话的一个国家的，有这种情况。这是从事情上来解释。那下边两种呢，从这个道理上来解释啊。3月14日一次仙人智慧数计入足行运啊，入府有目啊，这是一种形容表示的意思啊。我们那个谈直观的时候啊，不是形容这个智慧用眼睛来形容啊，用它可以照可以看。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目呢，也是智慧的表示而已啊。所以这个仙人呢、啊、他的智慧在唐朝以前，这个慧跟这个慧是通用的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六祖慧能大师，有的时候写这个慧，有的时候写这个慧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仪跟这个仪也过去也是通用的啊。这个以后字体多了，意义把它再理清了啊。所以这我们这个书上它还是比较用的古老啊啊，这是智慧，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 聪明才智那个慧是一样的。说是这个仙人呢、啊、他的智慧反应非常的敏捷啊，非常的快，即使快了就好像那个走路那么快啊，入足行运那么快，这个足很快啊，就是这个代表他那个智慧。智慧呢又用言来代表，我们平常是用言来代表理论，代表智慧，用脚代表思性啊，代表实际上去做啊，这是从理论上讲叫祖母。那第四种解释呢，但是父母随意立名啊，我们生下一个小孩来，父母都给他个名字，取一个比较吉祥一点的呀，伟大一点的呀，或者有所希望的呀啊，或者是某种方面的代表某种方面的意义而给他一个名字，并不是啊真正的脚底下有眼。这是祖母的四种解释。但是在另外一本书上啊，就真谛三藏的三藏记，这本书没有看到过啊，也查不出来，可能是在真谛三藏那个时候有，或者是以真谛三藏记啊，或者是以真谛三藏记，三藏记三个字是一本书名字，或者是三藏是形容真谛这位高僧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宣奘，我们就是宣奘三藏啊，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三藏，就表示这位高僧他的经论律都非常精通的，这么是，那就是不一定是一本书的名字，或者真谛三藏啊，他记录他说什么呢？说大梵天啊，大梵王天啊，大梵王天跟圣论师互相辩论的时候，大梵王天呢失败了，梵王记堕缚处，堕就是堕落，就是落在缚啊，正缚啊，就是败的那一边里啊。这个梵王啊，堕落的败的，就是他没有辩论那个圣论师。啊，这个时候，而是梵王恶上显目，为了显神通，为了显什么？这个梵王啊，理论上失败了，用一种姿态啊来威吓。就是眼睛上啊出现一个恶上脸上啊出额头上出现一个眼睛，但是这个圣论师啊也不甘示弱，而是圣论眼啊绕如额上有目为妻的，你将你额头上有眼睛啊是脚是很奇怪，那我以先祖下，就是我连脚底下都有眼睛，那更奇怪。所以这样说就是，那这个祖母呢，就变成圣论学派里边的一位仙人了。再仙人，有的时候圣论学派的仙人，因为我们中国佛教徒出家人对于这个印度的语言文字了解的少。啊，那个时候也是交通不方便，资讯不发达呀，啊，对印度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所以这些都是比较一个估量、一个推测而说的。那现在人呢？啊，现在一般研究印度思想的，他认为这个祖母是印度六大学派正理学派的一个始祖。印度正统学派有六种，六种比较是专研究逻辑、专研究因命的，这正理学派，这个或者是那个也叫涅耶学派了，涅耶是一印的，涅耶三个字就是正理的意思，因为这个学派专讲究因命的，所以这个现在一般学者推测说这个 祖墓啊，就是六派中正理学派的祖师。这个祖墓是意义的，那意义呢就是阿叉波陀，因为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的，自己什么或者佛教徒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啊，自己的名字啊都非常要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对于外道就是给这个不好的那个文字啊，所以现在人不翻译这个，因为这个儿子就是这个儿子啊，这个两个发音差不多，现在一般印度哲学印度思想史都翻成这个阿叉波陀啊，就是祖墓的意思，正理学派的开山祖师。这个我们按英明大师说啊，借出祖墓创标真实，那就是以这两句话呢，英明是祖墓所创立的，因为他最早啊，因为他在借出，那借出那应该是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早啊，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等于这个界末界尾了。已经是社会文明都比较发达的时候，而且就是事实上像那个吉藏大师白论书啊，都可也是把正理学派的英明啊介绍到我们中国来啊。祖墓他做的那个著作呢叫正理经，正理经过去我们只是听说这个名字，始终没有看到这部经啊。现在以后这个最早是日本人啊，日本人根据德文啊英文啊梵文啊再把它翻译过来，翻译成日文，那我们中国呢就根据日文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啊。这个翻译的人就是沈家珍了，就是我们詹师也给他出了一本英明的书，这位人，这个正理经一共有这个五卷，他所讲的呢和过去吉藏大师啊所谈的内容是相仿。吉藏大师在白莲书也介绍，主要的介绍这个是十六替了，十六替或者叫十六句义，就是讲因命的十六个概念。我把这个他开始的时候就讲这个因命的这个十六个概念，这个十六个概念先写出来，以后慢慢的在后面呢再详细的一节一节的讲啊。我们没办法把这个整个这个正理经，因为正理经你看很多了啊，一直到这么多啊，我们至少把这个十六个概念呢这个名词写出来稍微讲，因为在印度这个它是接触啊，比佛教还早，所以它文字写的非常的古老了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吧？那现在呢就是比较揣测啊，研究来解释啊，你那个很难把握它真正正确的意思。有的正好那一个名词啊，这个学者那个学者讲的完全相同，一个是量。这个量词最好懂了，过去就是动词啊，我们用尺啊、量步啊、用啊、斗啊、量米啊，但是到音名声这个量它就分为多少种了啊。在正理经上它的量是分四种啊，所以限量就是感觉的，比量推理啊，比喻量就是借比喻，另外一个声量，声量在我们佛教里边就变成这个圣教量啊，比如说我们这些经典，什么都算这个声量。这四种是这个知识的来源了啊。你什么知识不会超过这四种去啊？当然主要是限量当事实，我们根据事实再推论，再用比喻啊，在这个。咱们佛教的佛菩萨的话啊，在古圣先贤的话都可以正确的。第二种是所量，所量就是对象了啊。我们 你量量什么嘛？啊，你光有个尺，那个尺本身是能量的，你那个另外有一块布，啊，那才是是所量的。我们有个斗，另外有米，也是麦什么所量的。那你阴明的所量的对象呢？那就是啊，最主要的，它是一个宗教形态了啊，量的是比如。来考虑的是灵魂呐、啊，比如说这个我呀，比如说一些感觉，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呐、啊，啊，比如说一些对象啊，比如说我们的行为啊，啊，或者说我们那个道理的有没有什么对呀、啊，有没有什么错呀、啊，啊，这是我们所量的一个对象。第三个是疑惑。疑惑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对事理不清楚才产生。假设我们对事理了解的很正确，就不会有疑惑了。我们对事理看的有所差别啊，对那个事情或者道理啊，还有距离，所以才提出这个疑惑啊，因为最。出名的啊，比如说远远看着一团白的，那到底是雾啊，还是云呢、啊，还是烟呢、啊？啊，因为距离它很远，他说不知道，所以来起的这种疑惑，这也是啊，一名他所研究的一个对象。第四个是动机，这个动机比较更比较维系了，在吉藏大师，这是比较是现代一点的翻译了啊，过去。我们那个佛经上它不叫动机，它叫用，它翻一个用词，这个用或者动机都是我们精神状态啊，我们的人的精神状态活动所表示出来的啊，精神状态比如说我们宗教啊打坐呀，或者是到某种境界呀所发出来的利用、啊、这些也是一种动机。第五个是实力，这个实力就是我们这个比喻或者这个限量啊所采用的啊，这是一种事实，这也是指的这个实力要不管你是什么知识的人啊，或者我们一般人或者他们学者专家大概都要承认的才行啊，比如说我们讲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大家都承认啊，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啊，你不要说你是个天文学家，那太阳根本就不动嘛，是地球动嘛，太阳怎么从东边升起来啊？这个实力虽然是不合乎啊，你这个天文学家或者天文学这个太阳不动啊，地球动，但是我们大家都习惯了这样讲。啊，那个太阳从东边升起来，那大家都承认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实力，因为在这个量里面有比喻，啊，所以我们不要用比喻。但是那个吉藏大师他翻译的时候，老是翻译成是比，在佛经里面翻译是比喻，现在一般人就是把它翻译成这个实力。第六个是忠义。宗就是我们的宗旨了，是主张了，我们主张什么，我们说话有个根据，我们有个假设而成立的。现在他们那个西藏啊喜欢用这个宗义这个名词，就是我们这个主张了啊，这个像那个苗栗那个他叫什么法师，日慧法师啊，写那个书就是四部宗义，就是他这个四宗宗派的一个主张。吉藏大师那个时候呢，他还没办法翻译成这个意义，他按印翻译成西坦。那个你们上这个直观的都晓得了啊，有四西佛教里面有四西坦。四西坛就是四宗义啊，就是这个宗旨主张成就的义。下边是论事，论事，我们 啊，比如说我们讲现在讲这个阴明大数，它的律是什么？三支比量，三支做法啊，是中阴喻啊。那个在正理论，在竹木仙人他的律是那个五分啊，我们一再讲过是那个中阴喻和解，这个也举过例子了，他是以这个为标准的啊，和我们那个陈大菩萨阴明大数那个中阴喻啊是不相同的。第八是实则，我们对这个一个对象或一个事理啊，考察的时候还没有十分清楚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是吧？在模棱两可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所选择了。那这个选择的这个就是实则啊，找一个假设，找一个理由，看哪一个比较近乎真理啊，我们再以它为决为对象的时候，那下边就是决定了。实则还不稳定，到决定的时候就比较就是肯定了。第四个是论义了，论义是正理学派的一个主题，在我们佛经里边啊的问题里边也有论义，这是那个论义那个论母啊。下边是一个是论证，论证这个最有问题了啊，论证应该是有争论的啊，那个形式上或者是辩论上有争论的啊，但是在吉藏大师他翻一个修足义，就是来建立起祖宗这个理论根据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正面的名词啊，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鬼论，还有翻译成那个纷争纷议论，你看这三个名词啊正好相反啊。吉藏大师认为这个论证啊是从正面好的，但是有人说是鬼论啊最坏的，还有说不决定是一种议论纷纷啊，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所以因为他这个正理经太古老了啊，他是接触的一个经典，所以这个现在人没办法把握他那个名词的真意到底是如何啊，现在都是根据一些旁边的资料啊大家来推测来这个研究这样。第十二个是论戒，论戒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民意代表自询了啊，就是来自问，来这个借问。吉藏大师他翻一个坏意，因为不是非常坚固的理论了，才被质询的啊，有毛病的啊，民意代表才质询。你再是非常正确、非常好的，他不会出现这个借问的这种情况。第十三是试印啊，试印就是不正确的理由啊，不似是而非的。或者是这个错误的理由原因这个事业。第四是曲解，把真相啊，把这个正确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不正确的解释啊，这是也是现在比如说很多这个又是现在啊社会上很多啊说宗教或者是佛教，那个宗教跟佛教没一点关系，那是他个人的行为的啊一种错误啊，把它解释到佛教里来，解释到宗教里来，这都是属于这个曲解方面的。道难，难就是来驳倒别人了，难倒别人了啊，或者就是我们这个理论就破了。那道难呢，就是不正确的来破别人啊，不正确的来难倒别人，想难倒别人的理论，难倒别人的事是道的啊，不是正的。下面是负啊，负处，负处也就是堕负了，就是失败的一方面 我们跟别人议论啊，讲理论或者说道理，我陈述事实啊，你陈述的对或错。